美国以核弹级法案彻底反转美中台的关系。美国三州这个礼拜初选结果，川普阵营候选人胜。习近平和普京会面有什么目的？余茂春点到要害，蓬佩奥点醒中国人。Google 和 Meta 违法用过资，韩国重罚千亿。乌克兰天文学家报告，几乎上空来了很多 UFO。 大家好，首先很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5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声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9月14号以17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台湾政策法，这项备受关注的法案被视为是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不过这部法案在经过参议院外委会讨论并纳入修正案之后，诸多的文字内容出现了变化。有人说这个法案所带来的影响远超佩洛西访台，对中共冲击极大，而被台湾专家称为核弹级的法案。法案是由民主党籍外委会主席梅嫩德斯及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在6月份共同提出的。梅嫩德斯在12号受访时表示，国会方面已经和拜登政府就这部法案有很多讨论，现在立法和行政部门已经达成共识，法案将为台湾打开外交空间。他强调法案不会改变美国目前的对台政策，而是更清晰地传达美国协助台湾的意愿，包括在国际空间等诸多方面。在外交领域方面，这个法案将推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而在军事方面，法案一是赋予台湾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二是在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交军事融资资金，建立美台军事合作训练机制等。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对希望之声表示，
它不仅是一个这个跨党派而且重磅级的挺台法案，更是台美呢重建一个没有这个官方知名的官方关系的一个重大起步哦。也因为这样，这个特别是属敏感。
他特别讲到赋予台湾主要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的地位，相当于台美从过去的伙伴关系提升为联盟。
而且呢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集体安全体系的共同成员关系。哦，那如果这样子的部分有谈到军事，那更是踩到哦这个中国的红线了。
此外，法案的第201节建立了两个概念，一个是有效阻吓，另一个是对台军售无上限。陈文甲认为，
这会彻底颠覆这个中国所谓的一中原则跟美中三的公这个公报，它里面有关哦，就是对台军售的质量限制的规定哦，那等同于将台湾的置于美国的保护伞之下。
台湾政大国际关系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表示，建立这两个概念就是这个法案最大的亮点。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非常有效的能够强化台湾的一个国防战力，那么有效的来对抗中共的一个武力犯台。所以我认为201节应该是最亮点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重磅中的一个重磅。
不过此前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接受彭博专访时表示，法案中的部分内容令美国担忧。中共曾经在上个月放话，如果法案通过，美中关系将瓦解。对此宋国成表示，这个法案翻转了整个美中台的三角关系。
所以白宫行政部门可能会面临一个40年来美中关系可能会彻底瓦解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变局啊，它的复杂性和它的严重性，可能都是目前美国的行政部门还没有办法去做预先评估的。
不過宋國成認為法案最終仲係能夠通過。另外，據路透社獨家報導，美國政府正考慮制裁中共嘅系列方案，嚟阻嚇北京侵略台灣。此外，歐盟亦面臨嚟自台灣嘅強力遊說。從路透社掌握多項管道得知，美台嘅計劃都仲係初步階段，雙方都想透過制裁阻嚇中共嘅侵犯，但細節未知。報道中提到，目前西方國家已經針對部分敏感科技，比如電腦晶片同埋通訊設備，限制對中國大陸嘅貿易同埋投資。美國商務部前助理部長尼卡塔亦表示，比起制裁俄羅斯，制裁中共要複雜得多，因為美國同各盟國同中國大陸經濟嘅關係盤根錯節。今年中期選舉的最後一波初選在新罕布什爾州、羅德島州和特拉華州舉行。儘管川普沒有為這三個州的任何候選人背書，但是他的影響力為親川普的候選人帶來好運。根據國會山的報導，川普陣營的候選人在9月13日獲得了幾場關鍵勝利。13號最受關注的初選是共和黨在新罕布什爾州聯邦參議院席位的爭奪，川普陣營的退役陸軍准將唐納德·博爾杜克獲得共和黨提名。博爾杜克將軍是堅定的保守派，他擊敗了10位黨內對手，戰勝了溫和派的州參議院議長查克·莫爾斯。博爾杜克現在要爭取川普的支持，以便在中期選舉中推翻民主黨現任參議員馬吉哈桑。川普雖然沒有為他背書，但說他是一個硬漢。美聯社報導說，一些民主黨團體贊助了博爾杜克的競選廣告，希望他在11月的大選中敗在民主黨參議員哈桑手下。而有些戰略師批評了這個策略，認為如果博爾杜克贏得大選，那就適得其反。在新州第一國會選區的共和黨初選中，前川普白宮助理新聞秘書卡羅琳·萊維特贏得共和黨提名，他是堅定的川普擁護者，未來將挑戰民主黨眾議員克里斯·帕帕斯。新州最受關注的這兩場共和黨初選，見證了親川普的候選人全部擊敗了建制派和溫和派候選人，而新罕布什爾州共和黨州長蘇努努順利通過初選，有可能第四次連任州長。羅德島州民主黨州長丹麥基在初選中擊敗另外四名候選人，以微弱的優勢勉強過關，他將在11月對陣共和黨州長提名人阿什利·卡努斯。卡努斯是一位企業主和政治素人。在特拉華州審計師初選中，政治新人利迪亞·約克戰勝現任凱西·麥吉尼斯，贏得民主黨提名。他將在11月大選中對陣共和黨提名人的政治新人詹尼斯·洛拉。鑑於2020年大選開票過程有很多爭議，目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為確保中期選舉開票公平透明，已經在17個州委派選舉誠信的觀察員，並在35個州成立選舉誠信委員會。同時，共和黨還培訓了85,000名監票員和義工，準備在俄亥俄州、喬治亞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德州、維珍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等戰場州監督選舉。在習近平和普京即將出席烏茲別克舉行的上合作組織峰會，而美國一直在觀察習近平和普京的動作，如果中共被發現是幫助烏克蘭的話，制裁之劍就會直接落到他的頸上。克里姆林宮14號說，普京和習近平9月15號將會在烏茲別克斯坦舉行會議，討論烏克蘭和台灣的問題，並說鑑於地緣政治局勢，這次會議具有特殊意義，北京到目前為止還未有公開給俄羅斯提供任何幫助， 最近幾日，烏克蘭的反攻讓俄軍大幅潰敗，預計俄羅斯難從他的盟友那裡獲得支持。13號，美國有限新聞網分析，普京正在打中國牌，想要拖中共落水。如果中共依次接了俄羅斯的招，後果可能會面臨國際的嚴厲制裁。美國在4月份出的逐心法，在哪裡等著制裁中共呢？但習近平為何還要去見普京呢？路透社報導，中共是俄羅斯最大的石油買家，是莫斯科國庫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依次會面令習近平有機會強調他的影響力，而普京則可以展示俄羅斯向亞洲傾斜，兩個人都可以表明他們對美國的反對態度。前美國國務院中國政策首席顧問哈德遜研究所中國中心主任余茂春近日撰文分析，他說中共對台灣的戰爭是假的，中共在台海興風作浪，真正的目標其實是美國。余茂春寫道，中共在台灣海峽不斷挑釁的大戰略是為了推動中共全球鬥爭，對抗世界民主國家的領導者美國。台灣海峽的所有重大危機都是中共為了促進對抗美國的大戰略而挑起的。余茂春說，中共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升高台灣海峽的緊張情勢，脅迫並認定為軟弱的美國領導層按照中共的條件和北京合作，他企圖迫使美國放棄支持台灣的決心，藉此折損美國的全球威望和領導地位。美國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近日成立中國中心，並由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擔任諮詢委員會主席。9月13號，蓬佩奧已經開始發布系列視頻和中國人民直接對話。他特別提到，中共政府不代表中國人民，如果中共政府真心認為自己代表人民，北京就不會花費比國防支出還高的錢來鎮壓和監控人民了。而中共憎恨美國，還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人民會受到美國自由民主榜樣的啟發。韓國對 Google 和 Meta 在韓國違反私隱權法絕不手軟，一下就罰了創紀錄的1000億韓元，大約7184萬美元。據韓國媒體報導，韓國個資保護委員會14號發聲明說，分別對 Google、 Meta 開罰692億韓元及308億韓元，因為這兩間公司在並未明白告知服務用戶，亦未取得用戶事先同意的情況下，就收集並分析用戶使用行為的相關數據，以此推敲用戶感興趣的內容，並用於個人化網絡廣告投放。 PIPC 命令 Google 和 Meta必須明白通知各自的用戶，並取得用戶同意，給公司收集平台的數據資料，將用於推估用戶感興趣的內容之後，先能夠投放個人化廣告內容。 PIPC 還指出，至少自2016年起， Google 已經令韓國用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意依類數據的搜集行為，而 Meta 自2018年起一直沒有向用戶告知這件事或取得用戶同意。因此韓國多達 82% 的 Google 用戶和超過 98% 的 Meta 用戶使用者的行為數據，在違法的情況下由這兩間公司暴露兩平台以外的環境。據路透社報導， Meta 的發言人對此表示，他們尊重委員會的決定，但並不同意委員會的決定，可能會提出上訴。似乎外星人認為人類的戰爭比他們有機可乘，他們能夠趁機拿走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不會被捉到。烏克蘭天文學家近日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今年基輔的天空出現了非常多的 UFO。 據美國 WISE 雜誌9月13號報導，據烏克蘭國家科學院核下的緬因天文台發表的一篇新論文顯示，今年基輔的天空到處都有 UFO 在這裡飛。論文詳細介紹了對 UFO 不明飛行物 或者 UAP 不明空中现象的独立调查，位于基辅的缅因天文台和基辅南部的维纳罗夫卡村的流星站都观察到 UFO。 这些不明物体的主要特征是高速。论文的作者确定，天文学家要使用专门开发的技术，并在白天进行观测，才能够捕捉到 UAP 的图像。论文中说，由于速度太快，眼睛无法确认持续时间少于十分之一秒的现象，而普通的相片和视频记录亦捕捉不到 UAP。 因此为了探测 UAP 就需要对设备进行调整，比如快门速度、精率和动态范围。研究人员确定了两种类型的 UAP， 宇宙飞船和幽灵。宇宙飞船是发光的物体，比天空的背景更光，而幽灵是黑暗的物体，对比度从百分之几到大约50%不等，不会散发和吸收落在他们身上的所有辐射。他们的运动速度极高，所以对他们的探测非常困难。研究人员指出，检测到单个、成组和成队的飞船，它的移动速度为每秒3至15度。在对流层中被观测到的幽灵估计大小为3至12米，速度高达每秒15公里。乌克兰的天文学家们坚持认为这些不是导弹或者火箭弹，它们与战争无关。它们观察到相当数量的物体，性质并不明确。今年美国政府亦成立了全域异常解决办公室，追踪太空、高空及水下的不明物体。英国著名宇航员皮克亦说了自己对不明武器的看法，他说，我不认为这个是任何国家或者非国家组织制造的，当你看到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机器能力看起来非同寻常。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